给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念起。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他们在示罗伺候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旁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千年不忘婢女，赐他一个儿子，我必是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伊利定定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伊利以为他喝醉了。伊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把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伊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证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打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伊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可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可说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地道的人以力量束腰，熟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是人死也是人活，是人下阴间也是人往上升，他是人贫穷也是人富足，是人卑微也是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是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中，他被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虽然不动，人多不能进，靠力量得胜，以耶和华增进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一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界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我们就念到这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开始在主的话上有一点的交通，我们这一次交通的题目乃是在恢复的路上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地上一直做恢复的工作，他所以做恢复的工作 单是因为人失败了，人打岔了，人堕落了，人失去了许多神所赐给人的，因此神必须起来做这恢复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这恢复的工作不只是为着恢复人因着失败而失去的，神起来做恢复的工作乃是要把人带到神当初在他的儿子里面所定规的那个旨意。当神在地上做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总是根据几个属灵的原则，也可以说神在几个属灵的原则的里面来恢复他自己的工作。当我们看见这几个属灵的原则在地上被恢复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在地上恢复的工作就得以完成。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也已经说过了，属灵的原则是非常实际的，并不是抽象的，因此神常常把这些属灵的原则坐在人的身上，叫人能把这些的属灵的原则能彰显出来。我们这一次是预备用旧约五个人他们的历史来代表神在恢复的路上所注重的五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一点交通，当神看见他自己以色列的百姓虽然蒙了他的拯救，也已经被他带到迦南应许之地，但是他的百姓虽然在迦南应许之地，他们就不能胜过他们的仇敌，他们就不能完全得着神所分给他们的产业。不但这样，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仇敌所压制，他们树林的光景可以说越过越下乐，他们没有达到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他们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之地，他们没有达到神在他们中间所要得着的，就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王，因此神就起来做恢复的工作。当神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原则就是恩典。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是神自己起来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人叫做路德，她是摩押的女子，她在神的会中是毫无盼望的，一个摩押的人就是到了时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但是感谢赞美神，神在他奇妙的安排的里面把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带到以色列的家中，不但把她带进以色列的家，并且我们看见她与波亚子能联合为一，不但她这个人蒙了救赎，并且产业也蒙了救赎，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就看见产生了大卫王。不但产生了大卫王，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基督的家谱，我们看见连我们的主也是因着这个联合而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第一件需要看见的就是需要看见恩典的原则。当我们看见有一些 光景的时候。恐怕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说，让我们起来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想来帮神的忙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越帮越忙了。当我们处在这样光景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态度，我们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等候他的恩典，我们应当学习依靠他的恩典，我们应当学习让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开始，让他的恩典带着我们往前去，让他的恩典来把我们带回到他当初的心意里面去。所以从起头到末了，我们必须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既然是恩典，就不是人所配的，也不是人所做的。如果是恩典，我们永远站在一个不配的地位上，我们永远仰望他自己在我们身上做他一切要做的工作，这是在恢复的路上第一个原则。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一同交通在恢复的路上第二个属灵的原则。这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又有一位姊妹来把这个原则代表出来了。这位姊妹就是哈拿，哈拿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属灵的原则呢？哈拿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祷告。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就应当产生一个果效，那个果效就是祷告。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把恩典给我们乃是叫我们来享受，不错，神把恩典给我们是叫我们有所享受。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光注意到我们怎样的享受神的恩典，你要看见我们就要浪费神的恩典。神把恩典加给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神把他的恩典加给我们身上叫我们有所享受，这个是其次的，那个最主要的就是因着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归给神，叫神在我们身上能做他一切要做的工。神做工的时候，在地上必须有祷告。不错，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一面说来他不需要人的帮忙，他是丰丰富富有恩典的神，他要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他的能力是够大的，他的恩典是够丰富的。但是在另外一面说来，当神在地上要做工的时候，他需要地上有人借着祷告为他铺路，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当神在那里做创造工作的时候，神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做，因为当神做创造工作的时候还没有人，神并没有与任何的人商量，神自己在那里创造了天地，神自己在那里完成了这个创造的工作。但是当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做新造的工作的时候， 神却定了一个工作的原则，那个工作的原则就是说，神自己做不错，但神要人与他合作，做的还是神自己，但是神要人与他同情，神要人起来接受他的负担，神要人起来为神的旨意来祷告。当神人在地上能这样的起来接受他的负担，与他同情，与他同心，在地上有祷告往天上去的时候，神就在天上就开始做他恢复的工作，他新造的工作。如果地上没有祷告，如果地上没有人与神同情，与神同心，接受他的负担，与他同情，与他同心，在地上有祷告往天上去的时候，神就在天上就开始做他恢复的工作，他新造的工作。如果地上没有祷告，如果地上没有人与神同情，与神同心，如果地上没有人明白他的旨意，接受他的负担，神不做工，神就在那里等待。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神把恩典赐给人，乃是要借着这一个恩典，叫人能起来接受他的负担，明白他的旨意，能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同工，有休憩的事情。而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之前，也是因为肉体软弱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有人就娶了两个妻子或者更多的妻妾。这个虽然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好像神所容让的，但是凡是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里头等每一个地方，当你看见一个家庭啊，不只有一个妻子，不是一夫一妻啊，而是超过一夫一妻啊，神当初所定规旨意的时候，这个家里必定是多事的。这个在旧约圣经里头，无论你看哪一家，如果有这种的光景，虽然在当时的时候神并没有禁止，好像神容让这些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在神的话语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每一次有这样的事情，每一次你就看见在家里头就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麻烦，表明说这不是神所许可的事情。因为肉体的软弱，人性的刚硬，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在律法的底下，神容量这些的事情。但是等到新约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完成了救恩之后，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救赎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被带到当初去了。你记得当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来说，一个人能不能把他的妻子休掉，主耶稣说，摩西怎么说，他们说，摩西说，如果你写一个休书啊，就可以把你的妻子休掉。主耶稣说，当初并不是如此的，摩西这样应许你们，因为你们的心刚硬。但是起初神创造人是创造一男一女，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虽然在旧约的时候神容让这些的事情，但神并不称许这些事。而在新约的时候，在恩典的底下，在救赎的底下，神要把我们带到起初神所定规的那个旨意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记得这一件的事情。那么这个伊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提词名字叫做哈拿。哈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哈拿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还有一个提词名叫比利娜，比利娜的意思有人说就是 glittery， 就是很碎碎碎刷刷的那个 glittery，很可能这个比利娜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很可能她这个人是非常活泼的，很可能这个人也很有才感的。不过比利娜不敬畏神，而哈拿呢，哈拿不但她的名字是恩典呢，并且哈拿实在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很稀奇，比利拿有儿女，哈拿不生育。这件事就着旧约的眼光来看，是一件反常的事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是神属地的子民，神给他们的祝福，神给他们的应许，都是地上的福气，地上的应许。如果一个人敬畏神的话，神就要祝福他，叫他牛羊众多，儿女满堂。如果一个人是被神所咒诅的，那么这个人他就是不能生育。比方说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里头，我们生命记第七章里头他有这样的话说了，第七章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立足所提的事，守约是慈爱，他的爱你是否给你，是你人数增多，也不在他向你立足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是否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比孟夫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在旧约的时候，人如果守神的约，遵守他的命令，这个人要蒙耶和华赐福。这个福是做什么说呢？叫他地田里面地产出产丰富，叫他家里面儿女众多，这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祝福。反过来说，如果耶和华不祝福的话，被耶和华咒诅的话，那么旧约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子就不能生育，这个是被咒诅的意思。比方说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呢，这篇的诗也是描写这样的事情。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回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在籽。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你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在旧约的时候，凡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他就生育众多，儿女环绕他的桌子，他要看见他子孙的子孙。而一个人如果是被耶和华所咒诅的话，这个人就不能生育。这是神对待以色列人正常的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反常的事，比利拿不敬畏神。我们从他的生活中能看出来，他不敬畏神。为什么呢？当他有了儿女的时候，他看见哈拿没有儿女， 他看见伊利加拿爱哈拿，过于爱他，他就嫉妒，他就用这个一直来刺激哈拿，表明说这个女子啊没有敬畏神的心。虽然她不敬畏神啊，但是好像她非常的蒙福。而哈拿呢，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不能生育。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他不能生育。他这个不能生育，他是神叫他不能生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处在这样的光景中，比方说你是在旧约的时代，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今天呢，神不照着他的应许来祝福你，反而神在那里好像叫你不能生育，叫你在人民面前看为一个被咒诅的人。弟兄姊妹，你处在这样的光景中，你怎么办？难道我们的神不受他的约吗？难道我们的神不照他应许做吗？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受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照着他的应许答应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过多的经历可以证明说，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受约的神，他实在是照着他应许而做的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哈拿的身上不照着他的应许做。我想为着这件事，哈拿在神的面前多有祷告，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把他的羞耻从他身上替他除去，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一个女子不生约是羞耻的事。但是她祷告又祷告，神不听她的祷告，她还是不能生育。每一年他们到示拿示罗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会幕是在示罗的地方，每一年他们全家到示罗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伊利加拿总是把加倍的分给哈拿，因为他爱哈拿。但是比尼拿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来刺激哈拿，你不能生育，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看啊，你不能生育，你是一个被神咒诅的人。我呢，你认为我不敬畏神，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不错，但是我是神所喜爱的，因为我有很多的儿女。弟兄姊妹，哈拿怎样来解说这件事呢？怎样来辩护这件事情呢？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不但哈拿是如此，比方说我们回头看约伯记吗？约伯也是这样，约伯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人的中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完全，甚至于神可以把他拿来向魔鬼挑战，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但是结果呢，灾难临到约伯的身上，他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他浑身生疮，他坐在这会堆的里面，当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看见这种的情形，他们心里非常痛苦。但是安卓他们所知道，他们来帮助约伯，他说，约伯你太苦了，你为什么这样哭呢？只有一个原因，你必定犯了罪了。在 外表上你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一定在暗中你有罪呀、啊。如果在暗中你没有罪，神怎么会这样对待你呢？你要悔改，如果你悔改，神的恩典就要回到你的身上。照着人的眼中看来，必定是如此。但是这正是冤枉啊！所以，又不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正是冤枉。我在神的面前，我检点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巴不得我今天能站在神的面前，把我的情急摆在神的面前，与神来辩论一下。但是我找不到他，你要我认罪，我不能认，因为我认罪就是假冒，我没有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当时的观念，人若不受苦，必定是犯罪。如果被神祝福的，那必定是亨通呢。但是又不并不是这样，怎么解说？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见一对的夫妇，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这一对老夫妇，那实在是敬畏神呢、啊，终身侍奉神，但是没有儿女。按照旧约神的应许来说，这完全是反乎常情的。那么神是不是不照着他的应许做呢？神是不是不守他的约呢？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地道不地道呢？施洗的约翰关在监里头，他把他的门徒差到主耶稣的面前，说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那将要来的？施洗的约翰为主耶稣做了很明显的见证，但是当他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竟然打发他的门徒来问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的主怎样答复他呢？我们的主说，你们把你们所看见的去告诉他，这些事是约翰所知道的，并不是新闻。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约翰都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并没有把新闻告诉他，但是主耶稣加上一句话说，凡人不因我的道的就有福了。人不因着我的道的，哦，真的百逆，因着我而地道的，这个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我们会因着主而地道吗？我们常常因着弟兄姊妹地道，恐怕我们因着外邦人地道还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说他们不认识神、啊、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当然不同啊。但是我们碰到弟兄姊妹了，我们碰到同盟恩典的人了，而尤其碰到那些所谓在主里面的那个前面的弟兄或者前面的姊妹，当我们看见他们做了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地道不地道呢？恐怕我们很容易地道。如果我们看人的话，我们必定地道，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啊。但是我们说我们可以应着人的道，我们应着主的道，那是万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人不完全，所以他们能叫我们的道，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他怎么能叫我们的道呢？我们永远不会应着他的道的。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们就是一同死也可以的，我们永远不会抵挡的，永远不会否认你的，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慢一慢，在主带领我们的属灵的过程上，往往神要带领我们经过一段的经历，那一段的经历能叫我们抵挡的。我们不需要地道，但是可以地道的。而那个地道是因着主而地道的，怎么呢？如果主不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在你身上，你地道不地道？如果你看见主对待别人 都是照出他的应许在的，但是多多对于你，他就不照出他的应许着。你的应许在哪里？如果你对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一样的，那我倒也不知道，但是你对别人都是照着你所应许的，你对我偏偏的不照着你所应许的，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有没有预祝理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上主发怨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抱怨主？我们有没有很大的理由到主的面前？主啊，如果是我错，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是你错，那怎么办？你地道不地道？神不照着他的应许答应哈拿的祷告，因为神知道他的恩典在哈拿的身上受得住这样的对付。如果没有更多的恩典在里面的话，你受不住这样的对付。如果有更多的恩典在里面，神已经量过了，神知道他可以对哈拿有特别的带领。当我们求求信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听祷告快不快呢？非常快。我记得我自己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祷告答应之快，那实在太快了，可以说你一祷告事情就成功了，你刚在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应验，那个神的答应那真是快哦，你一喊神就来了，你还没有喊他已经跑来了，因为他知道你要喊了。我们的神他实在是爱我们，他实在是听我们的祷告，他实在是爱我们，那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相信有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啊，一支钢笔你不知道放在哪里了，那么你找来找去找不到，祷告，你停下来一祷告，钢笔就在哪里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很多很多。但是请问你现在信主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今天在你祷告的经历上是不是像当初一样？就说常情来说，如果我出得救的时候神上前这样的听我的祷告，我还不会祷告呢，那现在经过了几十年了，我在祷告上也有一点学习了，那我知道怎样祷告了，当然那神要更快更多听我祷告了。那么神有没有这样做？我们还是诚实一点好，是不是呢？恐怕我们在主里面日子越长久，我们认识主更多，我们领受恩典更多，恐怕神听我们祷告不像从前那样的容易了。为什么原因？是不是神不听祷告？是不是神不照他的应许做？神对别人还是那样快的听祷告？那为什么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特别的带领？什么原因呢？你地道不地道呢？感谢赞美神，神所以把哈拿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神在地上要做恢复的工作，神要把他自己的王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神要做这样恢复的工作，要把他的王带到以色列的中间，他必须要有一个转世代的器皿。
要有一个器皿来转移这个时代，把那个王带进来。但是那个器皿从哪里得的呢？神在地上要寻找这样的一个器皿，换句话说，神在地上为着他恢复的工作有一个需要。但是世界上的人都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在那里祷告。我今天需要一个儿子，我就祷告求神给我个儿子。那如果今天我对恩典认识不够的话，那恐怕神只好听你的祷告，给你一个儿子，快快给你一个。如果不给你的话，你就生气了，你神也不要了。我们所有的祷告常常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可以应当。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无论大事小事，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在恩典里面长大一点的时候，神说现在你长大一点了，你应当学习不以自己为中心，你应当从你自己挪出来，挪到我这里来。你应当明白说，不但你有需要，我也有需要。你为你自己的需要祷告已经多年了，现在你是应当为我的需要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神不把我们逼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神的需要。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自己，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无论大事小事，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在恩典里面长大一点的时候，神说现在你长大一点了，你应当学习不以自己为中心，你应当从你自己挪出来，挪到我这里来。你应当明白说，不但你有需要，我也有需要。你为你自己的需要祷告已经多年了，现在你是应当为我的需要来祷告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神不把我们逼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神的需要。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自己有需要，而我们这个需要像个无底坑一样的，永远没有穷尽的。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关闭起来了。神叫哈拿不能生育，神在哈拿身上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反常的事情。当哈拿在这样处境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在人民面前只好蒙羞。他到神里面就去祷告，但是祷告一年过一年没有动静。神在那里逼他，一直逼他，一直逼他，逼他到一个地步。当有一年他到神殿，他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的时候，比尼拿又在那里激动他，叫他不能吃也不能喝，他心里愁苦，他就到耶和华面前去祷告。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开始许愿，他说，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把这个儿子还给你。换句话说，他多年为着自己要这个儿子来祷告，但是神不听。不是神不听祷告，神保留他的答应， 为什么呢？神要把他的答应保留到一个地步啊，叫哈拿看见说，他不是为着自己要一个儿子祷告，他是为着神要一个儿子来祷告。神在地上要做事，需要有这样一个器皿，但这个器皿从哪里来的？这个器皿必须从深藏之苦的祷告里头产生出来的，不是神不守约，不是神不照他应许做，有的时候神对待我们是在更高的一个原则的里面，在普通的原则里面，你祷告神就听，但是把恩典在你里面增加的时候，神要把你带到他里面去，要你与他同心，要你看见他的需要，要你明白他的旨意，要你与他同工，在这样的带领的里面，往往在外面的环境里面，你是蒙羞，你是受辱。你看见许多人好像蒙神祝福，但是你就着你的内心来说，你实在敬畏神，但是为什么你没有祝福，反而好像是被咒诅的？因为神要把你带到一个与他同工的地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拿在神的面前所代表的是祷告，而这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替他取一个名，叫深藏之苦的祷告 Travailing Prayer， 深藏之苦的祷告。深藏之苦是在宇宙中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但在属地的世上是如此，在属灵的世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生产之苦，就没有生产，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生命。就是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神要从亚当的身上产生一个夏娃，神还得把亚当叫他沉睡，然后替他开刀，从他里面取出一个东西来，来造一个女人。因着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所以这个生产的苦啊，不是像以后那样的苦啊，所以圣经称他为沉睡，睡觉，睡觉不太苦了。巴不得我们都能睡觉，那么身边的人都知道不睡觉很苦，能睡觉那实在是祝福。那么今天神叫亚当睡觉，睡觉了之后就动手术，这个是生产之苦吗？不过他不觉得痛苦了，就产生了一个夏娃。但是自从人犯罪之后，圣经怎么说呢？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说，神对女子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多受生产之苦啊，你要多多的生育，在你生育的时候你要多多的经过痛苦。生产之苦啊，是像经过死一样，只有从死里面才能产生生命，才能有复活，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地方没有生产之苦，就没有生产，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生命。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能做出一个东西来，而那个东西不是从生产之苦里头产生出来的，我们就知道这是人做的，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生命，我们就知道这是组织，这个不是一个 organism， 这是一个 organization， 不是一个有机体，乃是一个组织。 凡是生命的必定是生产的，如果要有生产必须有苦难，而这个生产的苦难在圣经里面最大的表现是在祷告的上面。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以赛亚五十三章里头不是这么说吗？以赛亚第五十三章第十一节，他便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则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在这里说，他便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这个字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就是说，他便看见他自己生产之苦的功效。The travail of his soul.他得看见他自己生产之苦的功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经过生产之苦，好像一个产妇啊，快要生产了，生不出来，他在那里好像非常的紧张。哎呀，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三次这样的祷告：神啊，如果可能，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哪里经过生产之苦啊？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生产，因着他经过这个生产之苦啊，所以他就看见他生产之国的功效，那就是教会。教会是产生在主耶稣生产之苦的里面，从主耶稣生产的苦难，从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看见他的教会就产生出来了。不但对我们的主是如此，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在那里有一百二十个人，这一百二十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那个楼上有十天之久，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经过生产之苦，因着他们在那里有这个生产之苦的祷告，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把这一百二十个人形成一个身体。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头对加拉太人说：我小子们啊，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他因着生产之苦把加拉太那一些的人生出来了，但是现在他们从圣灵入门，却是想凭着肉体来成就。所以他说：我要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叫基督能成形在你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工作，神恢复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生产之苦。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接受这个生产之苦，没有人在那里有生产之苦的祷告，就没有生产。因为神的工作都是生命，生命的结果。今天我们回头看教会的历史，你在教会的历史里头看见，每一次当神在地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在地上暗中有人在那里经过生产之苦的祷告，差不多在地上每一个神的工作，你都能去追溯到，在那里或者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他们在那里实 是再经过生产之苦在那里祷告，不是平常的祷告，不是祷告说有也可无也可，不是没有负担的祷告，那实在在神的面前好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愿意经过死亡，叫神在地上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工作能产生出来。这是哈拿所代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活动太多，今天在地上人的手太重，今天在地上人在哪里做，实在做得太多，但是今天在地上却缺少的，就像哈拿一样的人，真正能被神逼到一个地步，能看见神的需要，肯为着神的缘故蒙受受辱，肯与神同行，肯在那里出代价祷告，要神能产生他所要产生的那个气味。我们看哈拿他怎样祷告呢？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我祈求到如今。换句话说，在哈拿的祷告里面，头一个成分就是有负担。他这个祷告不是在表面上祷告一下就过去了，不是做祷告，他那个祷告因为他里面有极重的负担，心里愁苦，有重担，有负担在他里面，这个负担在他的里面，就从负担的里面就产生这个祷告出来。一个真正的祷告都是有负担，一个没有负担的祷告是敷衍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不能达到宝座上去。如果我们今天真正要有祷告的话，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接受负担。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负担，把他的心意交通给我们。当我们明白他的心愿的时候，这个负担在我们里面越过越重，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办法把这个负担把它卸出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在那里的祷告乃是一个生产之苦的祷告，这样的祷告要蒙神悦纳。哈拿的祷告他是心中祷告，心里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他说我心里愁苦，换句话说，他的祷告是从心里头发出来，不是外面声音多大，乃是心里面，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声音达到神的面前。神是看内心的神，当神看见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这样与他同行的时候，神要听这样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倾心吐意，他不是在哪里做文章，他是倾心吐意，他不是给人听的，他只要神听见就够了。他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他不能停止，不住的祷告。因着他有这样生产之苦的祷告，神就借着以利，虽然以利在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可以说他属灵的情形也很软弱，但神还能用他来对 哈拿说，你平平安地回去，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哈拿相信，他脸上的愁容立刻就消除，他就回去吃喝。换句话说，他蛮有信心。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有负担，我们有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哭泣，但是恐怕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祷告是这样祷告，但是我们说神能听吗？神真能应验吗？没有信心的祷告怎么能蒙神的答应呢？但是哈拿在这里他有信心，当他这样一祷告一蒙应允的时候，他愁容就没有了，他完全相信。好像马可福音十一章所说的，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着他有这样的信心，当他回家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撒母耳。那么他得了撒母耳之后，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等到撒母耳断奶的时候，把他带到耶和华的殿中，专心终身来侍奉耶和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再有一个祷告，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告诉我们。哈拿这个祷告在圣经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祷告，他这个祷告与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头那个赞美有同样的地位。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分析他的话，我们看见在他的祷告的里面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在这几节的圣经里头，他的祷告乃是在那里赞美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在他的身上有了一个奇妙的作为，叫一个不能生的人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亲身所经历的，所以他就着他所经历的恩典，他在神的面前来赞美耶和华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奇妙，你是大有知识的神，你衡量人的行为，人不要在那里夸口，比如你在那里一直向他夸口，一直在那里说狂傲的话，但是神测量人的行为，神是有知识的神，神是知道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不知道，神知道。如果你看见神是知道的话，你就得出安慰，你就知道到了有一天他的手要伸出来，他要行大事。所以头一段他是在那里述说赞美耶和华的作为。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二段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哈拿，他不但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他也认识耶和华的法则。你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作为，摩西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以色列人只能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事 act， 他一件一件所做的事，他怎样在旷野将玛纳给他们吃，他怎样叫磐石能流出活水来，他怎样能带领他们经过红海，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但是只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就停在那里。摩西呢？摩西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知道他的位置。 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有的时候事情神还没有做，他已经知道神要做什么了。这是进一步，换句话说，他知道耶和华做事的道路。哈拿虽然是一个女子，但是她恩典在她身上带领她到一个地步，她不但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她知道耶和华的道路法则。耶和华的法则是什么呢？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耶和华的法则就是死而复活，耶和华的法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耶和华的法则。弟兄姊妹，当神在那里做事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法则的，他有一定的道路的。而这个道路是什么呢？这个道路就是死而复活。神先叫人死，然后他叫人活。死的是人，活的是神，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法则，所以结果呢，我们在那里要活，我们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复活的工作，因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并不是神的作为。如果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必须是要接受死，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死地，然后产生复活。在复活的里面才有神自己的工作，这是耶和华的法则，哈拿知道。第三段第九节第十节，他不但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他也知道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究竟耶和华在那里做这样的事情？他叫一个不生育的，生育得了一个儿子了，赞美神。而神在那里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先叫他死，然后叫他活，叫他在死而复活里面来经历神的作为。但是神这样做，神把这个儿子赐给他，究竟为着什么呢？乃是为着神要把他的王带进来。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爵。换句话说，他看见说这些的作为都是为着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神所要带进来那个王。因着撒母耳，大卫王就被带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认识神作为的人，认识神不过皮毛；一个认识神法则的人，他对神的认识就进一步。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旨意。人如果能与神的旨意联合的话，这个联合是一个最终的联合。而哈拿因着恩典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看见他能看见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要把他的王带进来，要高举他受膏者的脚。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学习这个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恩典能叫我们祷告，只有恩典能叫我们有深藏之苦的祷告。我们凭着自己也许能讲一篇道，我们凭着自己也许能奔跑，我们凭着自己也许能做许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不能做的，祷告。有一件事只有恩典能叫我们做的，深藏之苦的祷告。如 如果我们今天这一些蒙神恩典的人而不在神的面前接受负担，有深餐之苦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浪费神许多的恩典。愿神怜悯纪念我们，我们低头。